接下来请我们一起来朗读本周的经文，经文是在马可福音14:3-9，请大家起立。请。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来，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周济穷人。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耶稣说：由他们吧，为什么惹来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请我们保持站立，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主，谢谢你赐下你宝贵的救恩，让我们可以借着得救。主，也谢谢你赐下你完备的话语，让我们可以认识你。主，就在现在也求你来安静我们的心，来到你面前领受你自己的话语。祷告是奉主耶稣名求，大家请坐。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今天牧师为我们正道的题目是与耶稣同坐席。
各位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感谢神，我们又可以在主日的上午一起来敬拜他，并且一起来分享他的话语。我也代表教会在这边欢迎，今天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一同敬拜的来宾朋友们。愿这段时间我们每个人可以因着对神有一颗敬畏的心，对他的话语有一个谦卑的耳朵，来因此得着圣灵今天要向我们每一个人所说的话，也因此透过这段时间来领受神要对我们每一个人所赐予的福分。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又可以在这个你要我们分别出来的时间一同来敬拜你，一同来尊崇你的圣名。现在主，我们也向你恳求，让教导人能明白真理的圣灵在每个人心里面来动工，让我们有一个顺服的心来领受你的道，不让撒旦轻易的夺去，也不让我们受到任何情况的搅扰或者是自己私欲的引诱，好将你的道能够来谨守遵行，从我们的生命当中结出好的果子。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要正道的经文是马可福音14:1-26。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总共是有两次宴席的时间，记载的是耶稣与门徒一同坐席，那通常所指的也就是大家在用晚饭的时候。虽然我们可以从福音书里面知道耶稣时时常常的在各地的不同的会堂里面来讲神的道，传讲天国的福音，但是其实上也有不少的教导是在吃东西的时候或者跟吃有关的时候所记载下来的，像是迦拿的婚宴，那在结婚喜庆的场合耶稣使水变酒，还有当然我们耳熟能详的五饼二鱼的神迹，他用这个神迹来喂饱众人。让我们看到耶稣他和时常进出会堂的这些宗教人士、律法的教师有很大的不同，有更多的教导反而是在生活当中像是这个吃饭的场合被记录下来。那么耶稣也因此遭受到一些当时这个卫道人士的感受到特别异样的眼光。曾经在那个耶稣他和罪人一同坐席吃饭的场合，让法利赛人看到了，说：“哎，你们的老师怎么跟这些人坐在一起，一起吃饭？”耶稣就道出来，他来世上的目的，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耶稣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那么耶稣他所讲的道，他所行的道，始终就是为了人而来。他是以世上人为目标，他是真神降世来到人间， 成为了活生生的人，所以他的道必然是与人的生活可以息息相关，他的道也是真真实实能够影响人生命的道。今天我们就要从这两顿晚餐当中试着和耶稣一同来坐席，有一些的思考，让我们在做主门徒，在跟随主道路的时候，特别是从侍奉者的观念和心态上面来做学习调整。我们等一下就要借着今天按照这个大纲分的三个部分，一边的将经文看过，一边来分享。因为经文一开始讲到的一个时间的背景，讲到的是逾越节、除酵节，所以我想先请大家翻开到出埃及记十二章。那这是讲到犹太人现在每年都要过的三大节期的日子。因为这个等一下和最后的晚餐有关，所以我这边我们先花一点时间来看出埃及记十二章。这边记载了神当时要告诉以色列人如何来预备过逾越节的细节。那当时以色列人都还在埃及地做奴隶的时候，那神是透过，我们知道是透过降石灾，降灾的方式，要让当时统管埃及地这个法老能够让神的百姓出去离开为奴之地。那到了第十灾，也就是神预备要击杀埃及地一切投生的长子之前，神告诉摩西，你去吩咐所有的以色列百姓，你要立以这个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那在第十日就开始预备，预备什么？包含没有残疾的这个一岁的羊羔，还有无酵饼、苦菜等等。那到了第十四日，就要将羊宰杀，取羊的血涂抹在每一家每一户的这个门框、门楣上面。那么最后还说到，当晚你一边吃这个烤的羊羔之后，羊羔的时候，也要一面准备好，准备好什么？要准备出埃及。经文中看到，我们看他们看到神要他们腰间束带，脚上穿好鞋子，手中拿着杖，赶紧的吃，因为这是耶和华要他们为这日子做好的准备。在第十二节、十三节这边讲到，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这血讲到的就是刚刚涂抹在门楣上的，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成为了一个记号。当神一看到这个血就越过去，我击杀埃及地投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接下来还提到了后来他们世世代代要遵守这无酵节所有的这个条例。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头一日要把酵从你们各家中除去，因为从头一日起到第七日为止，凡吃有酵之饼的人必从以色列中剪除。头一日你们当有盛会，第七日也当有盛会。这两日之内，除了预备个人所要吃的以外，无论任何工都不可做。你们要守无酵节，因为我正当这日把你们的军队，我们看到神形容他的百姓是耶和华的军队，要从埃及地领出来，所以你们要守这日，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所以按照这样的传统，在除酵节的第一天，也就是逾越节，从那天开始要一连七天遵守这个无酵的这样的一个习俗。它的用意是什么呢？在二十六节讲到，你们的儿女问你们行这礼的是什么意思呢？你们就说，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击杀埃及人，越过以色列人的房屋，救了我们各家。于是百姓低头下拜，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以色列人就怎样行。我们看到的这里是在出埃及之前神告诉摩西的，而当百姓出埃及之后，背景呢？我们要看到二十三章， 这是出埃及以后23:14这边讲到背景已经到了西乃山，也就是摩西从神领受了十诫之后，神要他接着去告诫所有以色列百姓他们当守的诫命、律例、典章等等。其中23:14开始说到，一年三次你要向我守节，你要守除酵节，照我所吩咐你的，在亚比月，也就是或者是有人称之为尼散月，就是正月一月所定的日期，吃无酵饼7天，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因为你是这月出了埃及。又要守收割节，所收的是你田间所种劳碌得来出熟之物，并在年底收藏，要守收藏节。这里所说到的收割节就是七节，是在逾越节之后的50天，要庆祝庄稼出熟，所以称之为收割节。到了新约的时代，也就是我们熟悉的五旬节。那收藏节呢，所指的是祝棚节，在犹太历的7月份，一个是在正月，一个是在7月，和除酵节一样，一年都要守7天来纪念，或者是要献祭的。我记得前几周和教会的几个弟兄去 Venice 碧群那边走路，然后就看到了有些人的家的庭院外面就有这样子棚子，那我们当时就讲啊，这可能是犹太人他们过这个祝棚节。那刚刚这边我所引诱的都是圣经第一次提到这些节期的时候，无论是除酵节也好，逾越节也好，七七节、收藏节等等。那神后来也特别针对这些日子、这些节期所当做的事情、所当献的祭，有更详细的嘱咐。那无论你是在立位记也好、民数记也好、生命记，都可以找到关于这方面的条例。我们可以看到，神要他的百姓每年在一定的时候，要来纪念他的救赎，还有他的供应以及他的带领。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看回到马可福音的14章了。这边一开始讲到，过2天是逾越节，又是除酵节，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么用诡计捉拿耶稣，要来杀他。我们可以想象，所有的人来到耶路撒冷过节，当时有上万的人次要来到这里，甚至需要动用到额外的罗马兵丁来驻守，保持整个的秩序。所以假如这些人想要当时把耶稣捉拿起来，需要格外的谨慎，避免造成动乱。他们说的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百姓生乱。接着3-9，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女人，她用了上好的香膏膏主的经过，从原本前面这2节笼罩在一股肃杀之气，让人有感到不安的感觉之下，但是在这个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面，因着耶稣的到来，充满的是一股非常温暖有爱，甚至还闻到了满室的芳香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圣经经描述到一个女人，她拿的是玉瓶，最好的食材所装的，里面是最贵重最纯真，也就是 pure 英文 pure 最纯的这个拿达香膏。拿达是一种非常贵重的稀有的植物的根茎所提炼出来的香膏，它的香气可以保留大概有1个礼拜之久的时间，价值非常昂贵，对以色列，让以色列来讲是舶来品，大概在印度这边的地方有这样的这个植物。那么还讲到这个用最上等的食材作为容器，这个女的不惜打破，将它浇在耶稣的头上。第4节讲到，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相当于是一整年的工价，一整年的薪资，这样拿去周济穷人不是很好吗？他们就向那个女人生气。马可这边所描述当时许多门徒心里面的感受，非常不喜悦，这个情绪对这个女人生气。但是第6节，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耶稣说到这女人做的是一件美事，和门徒本来的反应是落差很大。 而且刚刚门徒不是说我们拿去周济穷人不是很好吗？但是耶稣说，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耶稣真正剩下的时间实在是不多了，再过两天他就要受难了。还讲到这个女人所做的是尽她所能的，就像我们之前看到那个寡妇那两个小钱一样，是全部都献上了。这个女的是尽她所能的，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最后耶稣说道，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是在什么地方传着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耶稣让我们纪念是她所做的，所以重点不是这个女人，乃是指她做事情的对象，还有她所做的事比她这个人更重要。所以我们看到马可并没有将她的名字给记录下来。那若是按照约翰福音记载，一般人都认为这边指的就是玛利亚，也就是马大的妹妹。透过这一次与主同坐席的时间，我们要来想想看，通常在我们当中所看到的是像这个女人所做的事情要更多一些，还是我们听到像门徒心里面或者甚至嘴巴讲出来这样话更多一些？那我们自己又是更像这个女人多一些，还是更像那些门徒多一些？当我们看到一个女人将最好最珍贵的香膏全部用来膏主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的心里是怎么想？这个女人她并不是耶稣十二门徒当中的一位，但是她却对他们的主，他们口中的拉比夫子，能够表达出这样最深的情感。这个女人她不是十二门徒当中的一位，门徒口中的基督实际上的表达就是弥赛亚，就是那个受膏者，门徒挂在嘴边上，但是这个女人用实际的行动来膏抹她的主。有什么东西是你为主预备的香膏呢？我们可以想到这个人他积攒香膏要花上多少的时间，他要付出多少的心力，甚至他的积蓄有多少。那么有哪些东西是值得我们花上一整年的时间、精神，甚至我们的积蓄，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来想要去获得、想要拥有的？有时候我们会为那些东西付出很大的代价，认为我们最珍贵、最值得的，我们要不计一切的代价努力去争取，甚至牺牲我们的健康，牺牲我们的一切跟家人的关系，包括我们的睡眠等等，花出许多的时间精力。那些东西是你要献给耶稣的香膏吗？我们能不能够把要献给耶稣的要用同等的心力来预备好呢？这个女人愿意完全倾倒在耶稣身上，甚至将瓶子给敲破，她一点都不想留，一点都不要留下。假如对她而言，假如这些东西还留在瓶子上，那才叫浪费，那才叫可惜。因为她认为最值得的只有主，只要一切是为着主的，她都甘心情愿。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主的信心，还有他对主的关系是更胜于其他一切的，所以他要将预备好的完完全全的献给耶稣。我们时常在祷告的时候会说，主啊，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没有一样好处不留给我的。而这个女人用她实际的行动来回应，来向耶稣去表达她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在与主同坐席之间，我们也可以来想想其他的门徒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他们可能想到的是，哎，我们的计划更周全更全备，而且我们还挂念到那些没有人帮助的穷人，你今天把香膏全部都倒在耶稣头上，这个叫做浪费，我们那样做才是好管家，才有爱心，连多少钱都帮你算出来了，值一年的工匠。问题是当门徒有这些钱的时候，他们真的能够去照顾到穷人了吗？假如他们心里真的是为穷人着想，那么有去做就好了，这边有什么好生气的？ 有什么不喜悦的？就是光就门徒的情绪，我们实在有很多可以去思考。他们会这样说，真的是他们爱心比其他人大吗？真的是他们付出的行为比人家好吗？还是只是因为他们心中，我们常常讲那个酸葡萄心态，见不得别人比我好，心中充满不悦的那种风凉话呢？当他们看到香膏，想到香膏的价值，他们想到穷人顾念穷人的需要，想到的是周济穷人的好处，这个也是我们时常会去打算的。我这样做有没有什么好处？我这样做能不能够得到什么回报？我这样做别人是怎么看我的？只是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要拿香膏来膏主。耶稣说道，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都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因为她所做的是一件美事，她所做的是尽她所能的而做的，她所做的是为主所做的，她所做的是坐在耶稣的身上而做的。但是我们也看到她要面对到的是来自于同侪的压力、异样的眼光、嘲讽的话语，甚至那个不屑一顾的神情、表情，还有他还要对自己内心带给他价值观的冲击跟挑战。他这样做，我这样做真的值得吗？因着耶稣对这个女人所做的回应，我们都要一起来调整我们的观念。我们可以思想看看，我是不是能够真心的来为耶稣献上什么呢？是我一年的工资、一年的时间、精力、一年的恩赐都来为主摆上。我们已经现在是11月了嘛，快到年底了，我们可以思想一下，在将来的那一年，有什么东西是可以一点不保留的全部献给主。还有我们可以学习的，当别人能够为主献上什么的时候，我们的心里要怎么想？我们心里想法会和耶稣当时的想法有不同吗？我们能不能够因为这个人同样是为主所做的，同样是坐在主身上的，而一同来感恩赞美神？我们不要像当时的门徒一样，台湾话讲到这更小灯熊气啊，应该是要自惭形秽的，却变成了恼羞成怒。我们能不能够用主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服侍的生活，好让我们摆上都成为眼中耶稣眼中那一件美事？当我们在积极寻找方式，在我们在发掘我们的恩赐机会要来侍奉神的时候，我们要时时刻刻思想到耶稣是不是我们要做这一切事情背后的动机，我们是不是都是因为耶稣的缘故而来做的。若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就成为了那个香膏，能够用来尊崇你的救主，尊崇你的生命之主，借着我们竭尽所能、甘心情愿并且毫不保留的全然献上，那么耶稣会说那是一件美事。接着往下看的时候，我们要先看到在十节、十一节这边有交代了一个中间的背景，说到十二门徒之中有一个加略人犹大去见祭司长，要把耶稣交给他们，他们听见就欢喜。你可以想象这群祭司长，本来他们在挂虑到底要什么时候能够把耶稣给抓住杀了，现在有了转机，因为有一个什么内应被买通了，所以他们欢喜，又应许给他银子，他就寻思，讲到的是犹大现在开始满脑子在想着到底什么样的时候是最好的时候能够将耶稣交在祭司长文士的手里面。 十二节开始讲到逾越节马上就到了，除酵节的第一天就是宰杀逾越羔羊的那天，门徒对耶稣说，你吃逾越节的筵席要我们往哪里去预备呢？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讲到门徒如何去预备逾越节的晚餐。我们还记得在马可福音十一章一开始的时候说到，耶稣曾经打发两个门徒去牵那个已经预备好的驴驹子，当时门徒照样去做了，最后耶稣就用他们这个驴驹子牵着进入耶路撒冷城。这一天的情况也类似，耶稣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进城去，必有人拿一瓶水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他进那家去，他们就对那家的主人说，夫子说客房在哪里，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筵席，他必指给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你们就在那里为我预备。那门徒出去进了城，果然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筵席。我们看到就要为了过这个逾越节，有人真心顺服，有人尽心的去预备，但是却也有人正在计划着要将耶稣给出卖。十七节，到了晚上，耶稣和十二门徒都来了，他们坐席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与我同吃的人要卖我了。他们就忧愁起来，一个一个的问他说，是我吗？耶稣对他们说，是十二个门徒中同我站守在盘子里的那个人。我们这边注意到门徒的情绪，他们听见这话说很忧愁难过，一个一个的问耶稣说，是我吗？比较新的译本用这个，该不会是我吧，感觉到门徒非常没有把握，难道会是我吗？用这样的方式来回问耶稣。我们看到当耶稣说就是你们十二个当中的一个，可见当时门徒真的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做了什么事情会让耶稣这样说他们，也不晓得等一下要发生的事情，但是耶稣知道，犹大当时自己也一定很清楚。最后耶稣说到，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耶稣是必然要死的，那是因为他要顺服天父的旨意，但是谁要成为那个出卖耶稣的人，他自己必须面对自己因为这样的行为而带出来的恶果。耶稣说那个人有祸了，没有生出来比去卖主还更好，这是非常严重的一句话。关于犹大，耶稣虽然知道他会被他出卖，但是并不是没有给犹大机会来回转，一直到最后犹大都还可以避免自己成为那个出卖耶稣的人，只要他愿意停止继续被自己的私欲来牵引诱惑。但是很可惜，他最后仍然做出这样的决定。我们可以看到他会有这样的结果都是有迹可循的。约翰就这样指出说，这个犹大有贪财的心，说他是个贼，在门徒当中他是负责管钱的，但是常常公器私用，侵占公款。虽然犹大都曾经和所有的门徒奉主的名一同出去，去到了各城各乡传道赶鬼，虽然犹大也亲眼看见过耶稣真实的权柄和他所行的许许多多的神迹，他所跟随的是最好的老师，最好的拉比，他身旁同学也都非常优秀，他们在一起的团契都是跟这些最好的门徒，但是犹大的心对魔鬼也同样的敞开，最后让恶者撒旦轻易的就将他的心给占有给夺去。马太福音里面记载到一些细节，说当时犹大去见这些祭司长的时候，去讲的是一笔交易，他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于是他拿了30块钱。 有人就换算，这大概是120天的工资，120天。马太还记载到，耶稣就在当晚跟犹大的对话。当犹大问耶稣说"是我吗"的时候，耶稣有跟他讲："你说的是。"可以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犹大其实他自己也已经知道，耶稣知道是他要做的这一切的计划，只是他仍然决定继续按着自己的意思走下去，出卖耶稣。很有可能是因为渐渐的他发觉，这一位他所跟随的主，他所要建立的弥赛亚的国度，和他自己想要，和当时其他人所想的并不一样。耶稣要能够成为君王来统治万方的这个方法，和自己设定原先想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他也不愿意承认耶稣的意念高过自己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他的道路，最后选择了去和宗教人士站在一块。这个耶稣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利用的价值了，那我怎么还不早趁机会选择将他出卖，获得一些现实的利益更好一些呢？最终犹大必须得要为他自己卖主的行为来负责。马太福音后来就记载到，没有多久，当耶稣被定罪之后，犹大才后悔，本来想要把这30块钱退回给祭司长长老，但是他们也不收，最后还因此而跑去吊死。这一切都已经太晚，犹大就因着自己所做的，永永远远的成为了那个卖主的犹大。我们若是让私欲怀胎，也非常有可能如此酿成大祸。雅各书告诉我们，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就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受罪所持续影响的生命，看上去是活着的，却跟死的没两样。耶稣说，这人不生到世上倒好。我们才在之前的那天晚上的筵席当中看到耶稣说的一件好事，今天到了这个晚餐当中，却看到了这样的一件丑事。就在与耶稣同坐席之间，我们也要注意到其他门徒的反应。当耶稣说，就是你们12个人当中有一个要出卖我，怎么当时他们一点把握都没有？怎么没有人跳出来说，绝对不可能是我？可能他们心里都在想，哎呀，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做了什么事不讨神喜悦，偏行己路？是什么话让我只体贴自己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都有可能。其他门徒被主这样一说，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有可能将主给卖了。我们每个人也都有可能软弱，在主面前都有可能跌倒的时候，就像彼得、雅各、约翰一样，都有可指责之处。圣经也都详实的记载下来。在跟随耶稣的道路上面，主同样知道我们的软弱，他会不断的提醒着我们，让我们知道应当悔改，立刻悔改来归向他。那我们若是不能够分辨什么是圣善的灵的声音，什么是恶者撒旦的声音，而且还执意的往错误的方向走下去，不顾圣灵一次又一次的提醒，丝毫不肯悔改，将心这样子坚硬的向着神，那么最终我们也会做出令自己后悔的事情。从这件事情当中，我们可以有的省思包括了，我会不会因为自己的利益，当时犹大是因为30块钱就将主给出卖？有什么样的时间、机会、场合，会让我轻易的就将我所信的主给交易出去了吗？ 我会不会因为迟迟看不见主的应许，他要做的事情跟我所期待的有落差，我就选择放弃跟随主呢？若是有这样的弟兄姐妹，我们求主赐下一个平静安稳的心，让我们能够更加的在神的面前耐心等候。最后一个是，我会不会因为内心的苦读而失去对主的信心？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意思是要让耶稣他经过彻夜祷告之后，亲自去呼召拣选的门徒当中出现这么一个卖主的犹大。我想这对于凡是有心要侍奉神的人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安慰。我们可能可以很轻易的告诉我们自己，我们不要去做卖主的事情，我们对主要有信心，能够尽心等候，但是我们很难避免在侍奉当中令人看到这些不想发生的事情，心烦的事情。在侍奉的过程当中会有不想要面对的人，我们必须去面对。就在这顿晚餐当中，让我们能够更深刻的去体会主耶稣那个被出卖的心境。我们想想看，我们知道有人窝里反，有人要用脚踢我，我们可以怎么做？但是耶稣因为他知道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完成，他总是先以天父的事为念。所以若是我们能够确保我们不是用自己的私心，自己的私意去做自己的私事，只要我们愿意按着神给我们的呼召，他对我们的心意去行事，那我们就应当要坚持下去，即便是被人给出卖。愿耶稣的榜样帮助我们能够去轻看这些我们所面对到的苦读苦楚，让神的事终必成就。罗马书也告诉我们，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最后说到，让我们不要为恶所胜，反要以善来胜恶。今天经文最后一个部分是我们很熟悉的场景跟对话，讲到的是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了福，就拨开递给他们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他们也都喝了。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神的国里喝新的那日子。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耶稣在逾越节与门徒最后的晚餐当中的最后，他将神当时向以色列百姓，也就是历世历代神的百姓所要遵守的这个逾越节 赋予了全新的意义。我们还记得以色列人第一次的逾越节，当天晚上每个家要用羔羊的血，我们刚刚讲过用牛膝草沾了血，拿一个盆子在门框上面门楣上面去涂抹，吃完之后赶紧要上路出埃及。但是自从他们出了埃及以后，虽然还是要有献祭，无论是燔祭火祭，还是要宰杀牲畜，用牲畜的血为了赎罪祭等等，但是他们已经不再需要再一次去拿着那个装血的盆子，然后用牛膝草再去涂抹他们的门楣，涂抹他们的房子，也不用急着去赶路了，因为神已经将他们拯救出来了。他们的逾越节已经是可以一起来纪念神对他们的拯救的恩典了。在过去，凡是有罪的人，若是要亲近神，都需要借着牲畜的血来做立约的凭据，否则有罪的人无法去靠近圣洁的神。而耶稣就是神的羔羊，要除去世人的罪孽，让人能够脱离罪恶捆绑的那一位。他用自己的血跟所有的人所立的新约，他用自己的生命做回了那个挽回祭， 他的血遮盖所有人的过犯，让神能够越过我们原本当受的刑罚，那是一次性的，也是永远的有效。耶稣在最后的晚餐，就在门徒当中，他亲自设立的主餐，他亲自祝福，亲自将饼拨开，亲自将杯来传递，表达的这一切都是他甘心情愿为人所做的。他曾经说到过，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他跟门徒约定的是，他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到在神的国里喝新的那个日子。从那个以后，门徒也就是用这样的方式，透过同领主的身，同饮主的血，表明彼此与主所立的约，一同的纪念主，也一同盼望耶稣的再来，盼望神国的再临。我在信主的时候，当时人还在台湾，我们当时教会也是每个月会有一次的时间来守主餐纪念主。那么我当时我们守主餐的时候，都是会唱同样一首诗歌，是与主合一，可能会的人也可以和我一同来唱。他是这样唱的：主身体为我舍，主宝血为我流，并被乃主自己为我舍利，主亲手拨着饼，主亲自递着杯，我吃喝这饼杯，与主合一。我们每次就是一边唱着这个诗歌，一边传递这个饼和杯。凡是领受的人都代表我们同属一位主。这首诗歌还有第二节讲到的是，我与主同钉死，不再受罪辖制，想罪我乃已死，却想主活。我与主同复活，胜过黑暗权势，活出耶稣自己，荣耀主名。所以当我们在以主餐来纪念主的同时，因为知道他已经复活，因为知道他必再来，所以我们可以一同来思考，要用怎么样的身份，在我们活着的时候，在这个世上来为主而活。就像罗马书六章里面所告诉我们的，因为我们已经与基督同死同复活了，所以我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不要容罪在我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我们去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我们的肢体献给罪，去做那个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来献给神，并且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就在当晚与主同坐席之间，我们借着看到主亲自设立的主餐，也让我们更加要看重在我们当中因着主而彼此的合一。因为耶稣亲自告诉我们，合一的原因是因着他的舍命，因着他的宝血。所以当服事的时候，我们与同工之间若出现了一些意见不合，有一些挣扎，那我们先回到这个合一的源头，先看到是不是有什么原因 主为我被钉在十字架上。能够先看到主复活了，对我的心意是什么样？他要在我的新生命当中，让我在同工的关系当中主要做的改变是什么，好帮助我们能够以神他已经成就在我们生命里面那个最大的善去胜过所有的恶，包括了我们所身处世界当中我们所需要面对的邪恶的势力，以及包括我们潜藏在我们内心深处那一切所有的邪情恶欲，都要靠着耶稣来胜过。在与耶稣同坐席的两个晚上，我们看到有人甘愿为了耶稣尽己所能，不顾众人的眼光，不听众人的闲话，要将最好的香膏高在主的身上，他所高的是那个即将要被钉死的身体。同样我们看到有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尽己所能，不顾众人的眼光，将耶稣给出卖了，他所出卖的是真神的儿子。当然我们最不能忘记的是耶稣，是他的牺牲是为了世人尽己所能，甘愿舍命而完成的救赎。在我们当中还有慕道的福音朋友们，若是你来到教会参与团契参加慕道班，你已经知道罪的定义是什么，你也发觉自己没有办法摆脱这个罪所要带来的最终极的影响，你愿意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那么你也愿意相信我们今天讲到神的羔羊耶稣基督的血能够洗净你一切的罪，解决这个罪所带来最终神的审判，那么你用信心来做这样的祷告，做这样的宣告，将耶稣基督接受他的救赎，将他邀请到你的生命当中来做主掌权，使他掌管你的一生，那么你就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当中已经有许多的人也已经做出了这样的决定，那么应当要尽快的来接受敬礼，向众人向世界来宣告你的新的身份，并且每个主日来和弟兄姐妹一起向神献上你那个最好的他最配得的那样的一个敬拜，平时 在家里有读经的生活，从神的话语亲自得着你这个新的生命所需要的一切的喂养，最后也学习和弟兄姐妹有一个相爱的生活，将主耶稣那个救赎的爱能够借着我们在地上的生活能够彰显出来。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愿每一个谦卑听到的人都能够将你的教导来存放我们的心里面，不断的反复来思想，求主的圣灵在我们要去面对每日生活的时候都能够提醒着我们如何将你的道给活出来，好成为你所喜悦的人，让每一日的生活就像香膏一样流出来献给你，用我们的生命回应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流出来的宝血。尽心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